弟兄姐妹下午好，感谢主哈，这几首诗歌都是每次唱的时候心灵就很得激励哈呀，真的是我们被蒙主的拯救是要来成为精兵哈不是要来成为少爷跟少奶奶哈那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真的是一同的献上这样子的心智，然后也在这样子的在主的装备的当中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那昨天晚上跟大家从教会在宣教的当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来出发，然后我们来探讨说教会可以怎么样直接的宣教。那当然昨天我想比较多是跟大家分享这些理念哈，圣经里面的这些教导。那对于教会怎么样直接的参与到宣教的事工的当中，那我想还有很多这个需要，而且是很具体的一些事物需要更进一步的来探讨哈。那但是因为这两天三天时间也是很有限，好，所以我在信息上面今天会比较转向我们如何建造我们自己的教会，来成为一个可以好好宣教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那等一下会有我相信会有一些时间哈，那可以开放让大家来问问题。那我想这个大家也可以哈，有什么样子的具体的或者是你在思想上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一同的来交流哈。那昨天我们提到很重要的概念哈，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那这个大使命是耶稣基督他赐给教会的使命，而且是他所赐给教会的唯一使命。昨天我们也提到说，教会也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群体，在世界上唯一一个有领受到这个大使命的群体。所以如果教会不宣教，教会不履行大使命，那就这个世上就没有人能够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教会在整个大使命，在整个普世宣教当中，我们的角色是何等的核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绝对不能够，昨天提到说不能够在宣教上面只是扮演一个间接的角色、次要的角色或边缘的角色，那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好，那教会要扮演一个直接投入到宣教的角色，那教会当然就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好，那昨天我们有谈到说宣教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呢？宣教的教会就是全然以大使命为核心，为宣教而存在。好，而且教会的整个教会的运行都是围绕着宣教来运转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但是不晓得弟兄姐妹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因为一讲到运转，我们就会想到教会的事工。那教会的事工如何围绕着宣教来运转，那我不晓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大家的心中是蛮具体的还是蛮抽象的。那但是呢，不可讳言，很多教会当他们尝试着把宣教放在教会的核心的时候呢，或者说即使是我们比过去更加的来看重宣教，就会立刻就会产生蛮多的一些张力跟一些为难之处。那个为难之处，在很多教会或同工或弟兄姐妹心中的那个挣扎点，就是宣教跟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工，好像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很紧张的一个张力的关系。好像我们越看重宣教，我们就不能够再看重教会里面的其他事工。牧者同工们越是看重宣教，就会越少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越看重宣教，我们就越会忽略到教会里面的儿童事工，忽略到教会里面的这些团契事工。好像宣教事工就变成教会里面唯一一个重要的事工哈。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大家一定要思想的时候一定会问到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教会如果全然为宣教而存在的来运转的话，那教会其他的事工的存在意义在哪里？ 其他事工是不是就不需要存在了？或者是教会其他的事工是不是就会变成是次要的事工？那教会非常看重宣教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会荒废了其他的事工？那当然，你知道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我们答案应该是什么？答案应该是会还是不会？应该是不会，对不对？但是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好像是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需要来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如果我们说不会的话，你不能只是理论上说不会啊，好，只不过是喊喊口号，不会不会不会。好，我们要问说，那教会跟教不宣教跟教会的其他事工，我们需要让他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好，那个关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了，教会的宣教跟教会其他的事工能够齐头并进吗？好，那如何能够齐头并进？好，所以其实这个是教会在事工的层面上面非常切身的一个问题。好，我相信通常礼拜六下午会来聚会的这个会同工居多哈，所以我在猜哈，当然今天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出席的人数其实是蛮多的哈，大家很棒哈，那但是呢我在猜可能是来参加的弟兄姐妹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哈，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从事工的层面我们一定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宣教它，当我们想把那个宣教跟教会其他事工的关系那个连结去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说，宣教它不仅仅是教会的一项事工，宣教必须成为教会所有事工的共同中心。好，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共同的中心呢？首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先把宣教跟宣教事工在概念上把它分开来看。在概念上把它分开来看，宣教事工包括什么？我们有短宣的事工，我们有支持宣教士，我们有甚至我们有差派宣教士，甚至说不定我们教会都已经有差派我们的宣教士到什么地方有长期宣教的工作。我们有长宣的工作，我们有短宣的工作，我们也有教育的工作，教育事工、成人主日学的事工，我们有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等等，团契事工，我们有好多事工。我们也有短宣事工，我们有长宣的事工。可是弟兄姐妹，短宣或长宣的事工，这些宣教事工跟宣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宣教事工不是教会的核心，宣教才是教会的核心。所以教会所有的事工，包括长宣跟短宣事工，也包括主日学事工、关怀事工，所有的事工都不是次要的，都是一样的重要，都非常的重要，都是什么？都是教会为了要履行宣教使命而建立起来的多方或多元的重要途径。换句话说，我们教会要宣教，我们当然要有短宣事工，我们要有为宣教祷告的事工，我们也要建立长宣的事工。可是为了宣教，我们也必须要有儿童事工，也必须要有团契事工，必须要有关怀事工。短宣事工跟关怀事工在教会里面是都一样重要，绝对不是说宣教是教会的中心，那我们就要看重短宣，我们就轻看团契事工，不是的。短宣、长宣跟教育跟团契都一样重要，都是什么？都是教会为了要履行教会的宣教使命而必须要有，必须要好好的耕耘，必须要好好的建造，必须要好好的实施的多元的不一样的事工。所有这些事工都成为教会要宣教的重要的途径。所以终究 让宣教这个东西成为教会所有的事工所共同发出来的一个总和的作用。所以注意哦，教会要宣教，不是单单借着短宣来宣教，不是单单借着长宣来宣教，还借着儿童主日学来宣教，还借着成人主日学，所有的事工都共同发挥，发出一个总体的作用，那个作用就是教会宣教，教会宣教。所以这就是你们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这一个图所要表示出来的，所要表示出来的。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事工都一样的重要。当然，也许有的事工参与的人多，你看在图上每一个事工的那个面积好像不完全一样，对不对？好，所以有些事工参与的人多，有些事工参与的人比较少，没有关系，但是在概念上都一样的重要。好，然后每一样事工都要发挥它所需要发挥的促进的作用，来促进到教会宣教。好，促进到教会宣教。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宣教的教会，绝对不是只有宣教部的同工拼命的在宣教，不是只是短宣队的队员在宣教，教会所有的事工，当你们在做事工的规划的时候，你们的事工规划也要着眼于宣教，着眼于宣教来规划你们的事工。可能你是团契事工，可能你是儿童事工，可能你是敬拜事崇拜事工，你是敬拜团。当你在规划你们敬拜团的全年的计划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敬拜事工可以对我们教会宣教带出什么样子的一个促进的作用？你说能不能？敬拜事工能不能发挥促进的作用？可以啊，你不想就没有，你要去想就发现哦，可以的，真的可以的。所以每一个事工都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个作用在教会里面发挥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全教会大家同心合力在宣教的教会。即使你名义上你不是宣教部的同工，名义上你今年没有参加教会的短宣，你是在儿童部服事，或是你在青少年部服事，但是因为你们的事工的规划，你们着眼于宣教，你们这个事工的规划真的是对教会的宣教带出一个促进的作用。弟兄姐妹，你就是在参与教会宣教了，就是在参与教会宣教。所以这个是，这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思考我们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的那个事工。连教会对信徒的关怀，教会对信徒的培育，也应该要着眼于宣教，着眼于兴起信徒起来参加宣教。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思我们服事的一种思维角度，是对可能对很多传统的教会来说是革命性的，因为在很多教会里面，当牧师去关怀一个家庭的时候，关怀他就是，哎呀，他们夫妻不和，那我们牧者就来关怀你。那关怀你的目的是什么？啊，当然希望你们不要说这个两个人就失去了信心就离开了教会。不只是这样子，而且我们希望你们信心坚固起来，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成长，我们希望关怀你们，你们的夫妻关系就变好了。很多时候，感谢主啊！谁说阿门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关怀一对夫妻，花了好多精神，整个目的也仅止于此。我们花那么多精力在他的身上关怀他，又让他上课，又造就他，又让他参加查经班，可是就只是为了建造他这个人。让他们从以前不太蒙福的家庭，现在变成一个很蒙福的家庭。 弟兄姐妹，不够，不够。我们整个培育跟关怀的事工的目标是要让他被建造起来之后，他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参与宣教的人。我们是要把他建造成为一个能够参与宣教的人，所以连造就事工，连关怀事工，都要着眼于宣教。明天我会稍微谈到教会的这个门徒造就。很多教会都花了很多的精力在建造弟兄姐妹来做基督的门徒，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建造基督的门徒其实效果非常有限。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我们造就他就只为了要让他在主里面蒙福而已。我们忽略了主耶稣要造就他，是要造就他成为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被神用的精兵，基督精兵。所以我们的目标太浅短了，我们的这一个事工就对教会宣教没办法产生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老实说，很多弟兄姐妹你要给他造就门做门徒造就，他也愿意哈，可是这个五个月七个月半年一年之后，他就说我已经受一年的门徒造就了，可以了，不需要了。其实门徒造就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生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接受门徒造就，或我们给他做门徒造就，我们都是五个月七个月一年就结束了？因为格局太小了嘛，因为目标太低了嘛，所以当然做到这个程度我们也就觉得差不多了嘛。那这个事工在神的国度里面所能带出来的祝福就非常有限。所以弟兄姐妹，宣教跟教会其他的事工能不能齐头并进？当然能。关键是我们怎么看教会的事工，我们参与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跟着眼点来服侍那个事工。如果我们的事工都把它定位在为着促进教会来宣教，那所有的事工就跟宣教齐头并进了。短宣事工只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它不能够把教会的所有的人力都拉过去呀，全部都拉过去之后教会就不能宣教了。因为儿童主日学也失灵，团契事工也失灵，其他的事工都失灵。反而其他的事工都要很坚固，不仅是很坚固，而且都着眼于宣教。那你说短宣，我们教会想要举行一个短宣，怕不怕没有人来参加？不怕，因为所有其他事工都在预备弟兄姐妹那颗宣教的心，所以短宣事工很轻松呀。然后当他要办短宣事工的时候，弟兄姐妹会来参加，所以教会会一起宣教。所以我们看教会要成为宣教事工，首先从事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我们需要重新的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定位跟来带领我们所参与的那个事工。好，那当然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看得出我所参与的这个事工如何能够促进教会宣教。所以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有一个机会，我们来做一点思考的一个练习哈，思考的练习。那要把大家分成小组哈，分成小组，小组来讨论说，你所参与的事工可以如何发挥促进教会宣教的作用。 然后呢，我们每个小组都用脑力激荡的方式，那大家可能激荡出很多 idea， 可是最后归纳出两个很具体的行动方案。我们这个事工透过这样子的行动方案，我们可以很有力的促进我们教会宣教。好，那我们来试看看，因为这种思考，其实一般教会是常常忘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好，那我们今天来试看看。我刚才稍微问了一下，好像我们教会主要有五个事工的部门，是不是？我看对不对？青少年、儿童、宣教、教育跟团契，有没有？我们漏掉哪一个？我们教会主要的事工是不是大致分成这五类？关怀 ，OK， 加一个关怀 ，OK， 好，那我看我把这个加上去。好，那我们分成六个小组哈。那在如果你已经在这六个事工部门里面做同工，你就加入那个事工的小组。哦，对哦，就刚刚也提到了敬拜，这个怎么可以忽略敬拜？呀、yeah, ，对不起。好，那有七个也好，我们现在人比较多，多分几组的话，我们每个人参与可以更高。好，你们先每个人先想，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没有很明确的参与在哪一个事工团队里面，你就选一个你最有负担的去参加，所以每个人都从这七个事工里面选一个小组去参加哈。所以我再念一遍哈，每个人心中稍微选一下哈：青少年、儿童、宣教、教育、团契、关怀跟敬拜，可以吗？选好了没有？每个人都选一个小组哈。那这边有1、2、3、4、5、6，6区哈。那这个好，我先看一下，选青少年的请举手，选儿童的请举手，有一些，选宣教的请举手 ，OK， 有一些，教育有一些，好，团契。OK， 好，有好，然后关怀 ，OK， 敬拜只有一位吗？两位 ，OK， 三位，好，刚才好像青少年没有举手哈，那也许因为我们这边都中文部的，那就正好我们有1、2、3、4、5、6区哈，儿童到最左边去，宣教到第二个，教育在第三个。团契第四个，然后关怀第五个，敬拜第六个，好不好？好，我们就围成一个小圈圈，那请大家分组讨论这个题目。啊，好，这好，这边这一组在哪里？1、2、3、4，教育哈，不是团契是在后面吗？然后关怀在这边哈，敬拜大概在后面那里对吧？哈，敬拜哈 ，OK， 好，大家先注意一下这里，大家先注意一下这里，好，OK， 先注意一下这里，请大家先回转过来，先注意一下这里 ，OK， 你们每一组哈。每一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volunteer 来带领大家分享讨论 OK， 好，就是你们的小组长哈。那注意 ，OK， 我现在是4:55，我给大家十分钟就够了哈。十分钟之后，每一组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跟我们报告。你们归结出来的两个具体方案，好，那两个具体方案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哦，很具体简洁的跟我们报告，你们觉得这一个事工可以很具体的用什么样子的行动来促进我们教会的宣教 ？OK， 好，可以吗？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了哈，谁都可以来带哈，这样嗯。好，我们在一分钟的时间哈，那你们确定哪一位弟兄或姐妹要代表你们来分享报告啊？嗯。好啊，负责的分享的弟兄姐妹确定了吗？啊哈，好，应该差不多了哈。OK， 好，我们现在就一组一组的来分享哈，你们不要有任何压力哈呀。那如果刚才问的这样的问题，这样子的思考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思维哈，那你觉得还很困难？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我们刚才谈论什么东西有些什么共同的这些想法就可以分享。不过时间要控制一下哈，我想每个人每一组哈最好差不多5分钟之内，不要超过哈5分钟呀。那我们还可以互相的再交流一下哈。好，那哪一组第一个 ready？ 有哪一组愿意先上来分享？好，这里应该是教育事工是吧？对，好，这边有麦克风哈。好，可以。
好，我们这个我们是教育事工。我们的讨论呢是说教育事工是通过查考圣经来真正的改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某种意义来讲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方案，我觉得就是两点。第一点是说认真的查考圣经，用圣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生命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好的生命的见证本身就是传福音，让看到不信的人看到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有区别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在话语上有所准备，通过查考圣经、主日学以及各个方面的这个圣经，就是把圣经真的是能够记在我们的心里，同时能够用一个非基督徒能够理解和了解的这个方式来说出去，这样的话能够回答他们对于我们的信仰所有的疑问和问题。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叫言传，所以我们认为基督教教育是我们一切事工的根基，因为我们所有的事工是来自于圣经。那么言传和身传是我们所具体的两个事情要做的。
好，谢谢，没关系，就那给牧师好了，给牧师，等一下，那个，好，等一下下一组的话再可以给他哈，那。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我先回稍微有一点回应哈，有一点回应呀。那我想我们对教育事工的思考哈，那我们确实很多时候确实刚刚所提的都非常重要，但是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要让我这个事工对教会宣教带出一个很直接的促进的作用的话，你的那个视野可以再更广阔一些。好，譬如说，我就举个例，譬如说，在教会的教育事工里面，所有的课程都是圣经课程吗？其实不一定，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加进，包括当然很多教会也知道要加进神学课程啊，加进生活课程，对不对？啊，那这些东西对宣教有没有促进作用？当然有，当然有。可是你的视野可以再更扩大一点，教育事工里面能不能有宣教的培训的课程？啊，对不对？譬如说这个宣教101最基本的宣教的认识。宣教的课程，教育的课程，那譬如说个人步道训练，譬如说后现代的教会步道策略，其实你可以想到很多真的是教会对教会宣教，不仅是对，也许是对我们同文化本地的或者是外地的，那譬如说穆斯林归主浪潮的认识，那譬如说对这个伊斯兰教的认识，或者说对印度教的认识，对佛教的认识，那譬如说护教的课程呢，如何跟佛教徒来分享福音，如何跟印度教徒来分享福音。其实你可以发现到说，教育的事工里面你可以放进很多很多的课程，那当弟兄姐妹来上这些课程的时候，在宣教上面他们就被扩展，被往前带。好，然后所以像今天中午跟牧师几位同工吃饭的时候，我提到有一门很棒很棒的宣教课程，叫做把握时机课程。哎，那我们的教育事工可以来举办这样的课程。好，所以教育事工就是要把弟兄姐妹建造起来，那这个建造起来的过程当中，很多宣教所需要的装备都可以进来。好，所以这就是很具体的。好，所以我们以后在思考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都放进来。好， OK， 很好。好，那下哪一支？ OK， 儿童事工是很好。
趁热讲，一会儿大家讨论的我都忘掉了啊！我就讲讲我们儿童施工那个因为一讲儿童施工，大家都怕怕的，因为自己小孩子培养的时候都很难哈，所以一看儿童施工有心去服侍，但是都是惧怕三分，所以我就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儿童施工跟宣教，我觉得联系好像觉得就是说可以联系的，就是讲我们儿童施工的特点，就是说我们的面积大。所以说那就是对宣教有作用嘛，对不对？你看我们要接触孩子，接触父母 parent， 然后接触老师，接触英文堂，接触中文堂，你看我们这个施工面积大不大？所以如果要想宣教的话，儿童施工就是个最好的宣教战场。合场不是合场，战场合场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举例特别有证据，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有三位都是新人呢。所以说你看通过这个儿童施工，这些年轻的一代我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在我们这个儿童施工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呢说到这儿，我觉得我是不是跟宣教联系上了？
当然哈，其实哈，你们不需要分享，你们的事工都已经跟宣教联系上了。好，儿童事工把跟孩子们讲耶稣，把孩子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信耶稣。 是不是跟宣教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教育事工我刚刚还没讲到这部分，教育事工装备弟兄姐妹在圣经的根基上面扎根成长，这个是不是宣教的一部分？当然是宣教的一部分啦、啊。耶稣叫我们使人做基督门徒嘛，对不对？好，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说今天要大家分享的意思是你们的事工都跟宣教没有扯不上关系，现在才开始要扯上关系。 No， 现在只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事工如何促进教会宣教这个思维的带领之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工的那一个那个 scope 那一个 impact 把它再扩大，好，再把它加深，好，那基本上是当我们的视野被扩大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事工能够发挥的作用比过去还可以再增加扩大很多，好，那刚刚没错，你们其实都已经在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啊，都已经在做宣教了。那但是你们要把你们的思维再往前去扩大的时候，诶，其实我们儿童事工可以不可以将在你们的儿童聚会的内容上面就可以来帮助孩童从小建立宣教的意向，是不是？当你们如果你们常常有计划的常常跟孩子们讲宣教士的故事，哇，每个孩子听了之后眼睛都瞪大大的呀！我保证神一定会工作的，一定会有一些孩子小小年纪就说我长大要做宣教士，好呀！所以在你们的 program 当中就可以把宣教士的故事放进到你们的 program 里面去。然后当我们有宣教年会，譬如说有宣教的年会的时候，这个礼拜天主日学大人都在讨论宣教，儿童主日学能不能也讨论宣教？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宣教年会，他们宣教年会的那个礼拜，他们给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本护照，然后他们就跟每个孩子说，你们去啊，因为他们邀请了很多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来，每一个孩子你都要必须要去找一位回来我们教会的宣教士，请他跟你讲一个宣教故事，然后他跟你讲完之后，他就会在你的护照上面盖章，表示你去到那个国家了。哇，孩子很高兴啊，每一个孩子都找遍了所有的宣教士，然后回来都比看我来，我这里面国家比你多，啊，哇！他们非常的 proud of 说他们有一本护照，去过了7个国家、10个国家。那你说宣教是不是进到了好多个孩子的心中？好，然后另外有一个教会，他们常常带着他们的孩子为宣教祷告，他们就拿着一个地球。然后就每个孩子当他一拿到地球的时候，他看到正前面的那个国家，他就要为那个国家祷告，然后再把球传给另外一个孩子，那孩子一接球，哦，在他前面是另外一个国家，好，然后他们都在那边就会显示出半句话一句话那个国家的情况，那孩子就为那个国家祷告。诶，这就是很自然的，孩子就体会。好，所以我们儿童事工也可以非常具体的在孩子的身上，当你在做培育的时候，你就在为教会，当然也是为神，为神的国度在建造宣教的人才。好，所以我要你们渐渐的你们都会还有更多 creative 的思想出来啊，哈，那我只是丢一些思维哈，或者是一些我见过的哈，那但是很好呀，我想我们大家都刚刚这样子尝试的去思考非常宝贵。好，第三个小组，哪一个小组？哦，好啊，这个应该是团契事工是不是？哦，我刚刚用了两个麦克风。
没关系，我这个是团契小组的 这个讨论。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呢，我们也可以把宣教成为一个目标，在团契讨论的时候呢，你定期的，比如说对宣教有一个特别的讨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想宣教，好像是一定要到国外去啊，怎么？其实，在门口就有很多，所以呢，我们可比如说也可以把新人带进团契，但是呢，我们是有目的的。比如说，你做一个专门是宣教日，或者是在夏天的时候用一些 barbecue 啊这种形式呢，然后每个团契的成员都可以带一位新人进来，然后呢，你带了来之后呢，你这个讲的东西呢也是有计划，专门是一些传福音的有计划的这个。讲的东西和分享，弟兄姐妹的分享，所以觉得呢，然后当然还有一个跟进，这个之后这个跟进很重要，就是把他们怎么带进教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是我们因为中午和牧师聊了一会儿，所以就是说团契可以领养那些宣教士或者宣教部门在海外的，通过给他们和他们的联系啊，信件往来啊，过日过节的这个寄一些礼物给他们啊，食物给他们啊，那么甚至就是说可以去参观他那个地方一些同工觉得，哎，我们可以有一个短宣和他和那边的宣教士有一个联系，然后呢一起参与他们实在的，比如说儿童夏令营啦，或者是大人的培训，然后这一类的这个短宣的事工，反正就是他。
好，谢谢呀，梅雪给牧师呀，很好，我们感谢者哈，这个其实。Again, 我完全相信你们的团契事工早就跟宣教连接在一起了。那其实团契或者有些教会是用小组事工这样子的名称。其实团契或小组在本地宣教这个层次上面，就是教会深入到社区的最重要的触角。所以透过团契带人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那我相信你们的团契都很积极的在做这方面，那这就是跟宣教连在一起的，这就是很具体的行动方案。那当然你们的思维视野可以更加的扩大，那刚才讲到说，诶，我们团契可以认养宣教士，好，来关怀他们，好，来为他们祷告。那关怀宣教士得到的鼓励，一定在宣教合场上面是一个祝福，好。那甚至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教会如果说宣教部他们要 organize 一些短宣队的时候，其实哈，团契的弟兄姐妹可以组队。我们这个团契就组队来参加，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的 fellowship 大家生命的连结，我们在每个礼拜这样聚会的生命连结也很宝贵，但是有时候好久了也是好像普通普通啊。可是我常常发现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去宣教然后回来，哇，那个所建立的那种感情，那种生命的这种相交跟生命的敞开的那种深度，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 level 呀。Yeah, 所以我们有十几个团契，宣教部你们很辛苦哦。如果团契愿意的话，你们搞不好要举办十几个短宣啊。那我们是，所以其实我们若就一个团契就把某一个短宣包下来。这个对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呀，而且你们这个团契就以后还有更多的更进一步的一些参与宣教的那种 idea 都会继续的被带出来呀。所以团契其实真的是在教会特别是就算是不是团契把那个短宣包下来，当教会要推动短宣的时候，每个团契的带领者都积极的帮忙推动， 好，必须积极的帮我们邀请，一下子你需要十个人，十个人就全部都到了，哈哈呀，所以团契的功能太大了，好，在宣教上面可以发挥的功能很大。OK， 好，所以真的是你所参与的事工，就能够在促进教会宣教上面带出很积极的促进的作用，哈，一定要想到这一点。好，我们已经三个事工了，那还有三个事工。第一，好，请关怀事工，哈，是，嘿嘿。
这个是我的国语不好。
哎，没关系，
英文
都可以。
但是关怀事工，但是我本身已经是 local outreach 的，算的，
好。
但我前身是关怀施工的。
嗯
哼。关怀施工我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去关怀一些还没有信主的non-believer。
嗯。
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关心他的需要？从圣经the Bible point of view to give them the comfort， 所以告诉他们是从圣经的，来可以关怀他们，也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嗯哼。
This is already a mission,
是
right?
So local, exactly.
But on the other level, what I see is, sorry.
Oh, yeah, yeah, 可以用英文。
The next level I will see is internal. If we see a brother or sister already a believer for a long time, but their spirit is like fret like that, then I will encourage them come and join the caring team because.That will get them some training of point of view, how to, from the Bible point of view, to give that person the comfort, the lead. So after that kind of experience, when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 short-term mission, they will feel very comfortable to go out. Because that's that, maybe you could say it's the informal training, because, but before each time you go out and they care that person,is through the Bible or the person is is an unbeliever. You teach them how to show them how to care and talk to the person, either they're sick, they're, you know, have problem from the Bible point of view to give them comfort. That's how I see it's two different levels to connect to the
Yeah, 是好，谢谢，很棒。Yeah, 这个关怀事工，首先，因为你们有一群关怀的同工，那这是一群关怀的同工，他们很能够聆听人家的痛苦，能够进入到人家心灵的深处来陪伴，然后一步一步带他这样子哈，从那个困难，从那样子的一个痛苦里面走出来。首先，这样子的同工在宣教合场里面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当你们 invite people 来参与这样子的服事，那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关怀事工里面被有机会操练成长，越来越能够关怀人，首先你们就要看见到这些人都是宣教合场非常需要的工人啊，所以有时候短宣队出去，好像我们短宣队出去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当地的同工，不见得是当地的宣教士哦，当地的宣教士跟宣教士一起在搭配的同工当中，很多人都需要有人来关怀，需要跟人家谈一谈，好，需要得到一些疏解，好，所以我们的宣教，我们的关怀团队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宣教力量。好，所以我很盼望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到短宣的当中，好，去成为一个合场的帮助。另外就是你们帮助过的人，他们曾经从痛苦里面走出来，他们就是一群更能够体会别人痛苦的一群人。好，所以当你们有机会帮助一些弟兄姐妹从痛苦里面走出来，就跟他们分享，我也参加过短宣，什么时候我们要去短宣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哦，因为你经历过这样子的苦难，神要用你的，所以你们带领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继续关怀别人，他们也可以去到短宣，去到宣教合场去关怀其他的人。 好，所以其实关怀事工本身就是各个地方都非常需要的。好，所以这一定会很大的帮助。对，牧师要补充一下。
特别感动啊，就稍微的说两句。
嗯，对关怀事工，我最近也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体会到，这个实际上也可以跟那个福音宣教联系在一起。
嗯，
因为我们当去关怀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生病的，有一些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关怀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因为他们家里面的人可能有没有信主，有的配偶没信主，有的其他的兄弟姊妹或者家人没信主，所以我们去关怀他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有的人已经有的人就说了，他看到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牧者或者弟兄姊妹这种关心我们家的谁谁谁，他们自己都这些没有信主的家人往往很受感动的啊。然后这是一个见证。第二个呢，当我们看到我们去探访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如果看到他的家人有感动，我们也能看出来。有感动，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有时候可以大胆的说一下啊，今天我不光是来看你的家里什么啊，看你的姐姐，看你的妹妹，那我们也想问问你，那你对福音有没有兴趣啊？我们能不能跟你聊一聊福音？那直接跟他可以
是，
很多时候一个探访可以变成两个探访，所以我经常这样看。那你探访这一个生病的，你可以看看旁边这个他家里人，你可以跟他谈谈福音呢，他不拒绝，你就直接可以传福音了，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只要有心，说的没错，今天我完全同意。任何事工你都可以跟宣教联系起来，你要有心的话，那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有感而发啊。
很棒很棒，太好了，很棒很棒。好，我们越脑力激荡越多，现在已经四个小组了，还有哪个小组还没有？是不是啊？敬拜还没有哈，敬拜团还有哪一个小组？好，应该还有一个小组来。好，
我们今天敬拜小组哈，刚好是都是四班的，的弟兄姐妹。然后四班的弟兄姐妹呢，就很有感触了。他说我们本身四班唱歌就是赞美声，就是宣教，因为他们四班是费了很多的时间，是就是姐妹说的。就是一种尾声，一种摆上，跟我们事情都一样。十一十四班他们的时间很长了，他们觉得唱歌也是宣教。唱歌的时候呢，我们就赞美神，而且这也是敬拜的一部分。敬拜我们包括整个敬拜，然后呢，我们敬拜呢，四班人就觉得我们敬拜，我们唱歌。表情，我们赞美声，我们的喜乐就能感染所有的会众，或者在网上，或者最关键就是新来的朋友，然后他们就看到四班这么喜乐，这就是最明显的站在这里，让大家看到了他们的喜乐，看到了他们的摆上，看到他们为主而唱，他们那种喜乐，那种赞美声，这就是本身就是一种尾声，跟一种容神一言，对他们身心也很有帮助。我记得前面那些四班人就说，哇，好高兴在那唱歌，我原来很忧郁，然后我一唱歌我就顺了，什么都顺了。所以呢，就敬拜其实就是唱歌也是，而且呢，昨天我记得昨天晚上张牧师也说了，听到其实读经听到都是在装备我们，然后神的话语在装备我们，我们就在这里做预备了，然后时机到了，然后神呼召我们就马上可以出去，就可以从心里发出来，我们就可以在外面也好，在本身坐在这里也好，也给那些新的朋友慕道友都是一种很好的见证，很好的生命去影响他们的生命，这就是敬拜。所以呢，我们敬拜是特别是整一个就刚才所说的都是向着宣教，我们敬拜也好，我们出去宣教也好，这里就是街门口，在街里面我们就是宣教，所以呢，这就是敬拜最根本。所以我在这里再说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预备我们来敬拜的时候那个心跟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的心在这里了，神就会感动了，然后神也会听我们祷告，也会听我们的赞美，也会听我们所有的 送葬，然后呢悟道友也看到我们真的在这里敬拜神，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然后这整个圣殿荣光就在这里了。
嗯，
所以呢如果大家的心在这里，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就不会有人打瞌睡，也不会有人在那里嘀嘀嘟嘟的抱怨。所以呢敬拜是真的是容神一人，是我们的宣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是是，
是吧？
好，
谢谢，
感谢主，很好很好呀，没错哈。敬拜跟宣教本来就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哈呀。那有一个宣教士讲一句话，那他说为什么要宣教，就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还没有敬拜真神，所以我们这要把他们带来敬拜。那敬拜当我们向神宣告你是万有的主，当我们向神宣告说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跪下的时候，其实也同时是神在把宣教的意象放在我们的心中。好，所以这个 weekend 我们敬拜团的服事就是直接连到宣教嘛，对不对？你们的诗歌就感动我们，好，愿意去宣教，好，愿意走上宣教的路。那这些宣教的诗歌不是只在宣教年会唱哦，常常可以唱啊，哦，我们常常在敬拜里面被激励啊，万族万民都要来像我们一样的敬拜神。好，那敬拜团可以不断的把我们带进那样子的敬拜里面去。其实不止这样子，其实我们敬拜团大家有这么好的音乐的培养跟恩赐，我们可以举办音乐布道会啊，是不是？我们敬拜团其实也可以到一些老人院去为那些老人，可能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为他们来唱诗歌，唱完诗歌为他们祷告，哦，我们也在宣教啊，哦，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很棒很棒的 idea，哦，那最后一组宣教，嘿嘿
嘿，我代表宣教委员会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今年啊是第一届，因为老
声音是不是
老没电了？好
像，哦，用我这个。
对对，都是啊，
哦，好，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就是我代表宣教委员会。大家都知道，宣教委员会今年是第一年，全是新人，除了两个牧师以外，还有八位弟兄姐妹，都没有做过宣教的经验，但是我们有信心要把宣教做好。大家看这个图，宣教事工在这个图上占了三分之一，长宣、短宣、校园福音、本地布道，都属于我们宣教委员会做的事工范围啊。当然刚才这个 Carol 讲了， Carol 他们做了很多的本地布道，像我们前一段做的这个哈佛康地那个 Farmer 的 Festival， 很多弟兄姐妹都参加了，那就是我们的 Logo 在居本地宣教。那长宣我们教会现在还没有派遣长期宣教士，但是我们有一个中期宣教士，大家知道是谁吗？
张毅
在柬埔寨宣教两年啊，中期宣教师。那么我们从心里话，我们教会没有给张毅弟兄很多支持，无论从这个金钱上，或者从物质上啊，或者从什么，没有做很多支持，没有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不是说这一届啊，我们上一届是没有做到这些啊，但是我们新一届，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去支持这样的宣教士，是我们自己的宣教士送出去。那下一个就是短宣，我先一会儿会讲哈，还有一个校园施工，校园施工大伙都知道，天林弟兄在做买卡，啊，我们还有个 AFC， 加斯托克斯啊，我们都是我们附近的，我们要做很多，还有个生命之光教会啊，也是做学生施工，那都是校园施工，都是我们弟兄啊。那
还有就是短宣，最近有一些话题啊，关于短宣，那就有人会说啊，这个宣教委员会这些人就像警察一样，说不让谁去就不去了，说不给钱就不给钱了。不是啊，我们不是警察啊，也不是什么老板啊，我们是为大家服务，我们鼓励大家去宣教。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宣教不是说你没有准备你就去宣教。刚才唱的是基督精兵，对吧？基督精兵，圣经里讲了，基督精兵怎么样？要穿戴，
要带
穿戴身上，对不？才能去被元帅率领，你才能去打胜仗。如果你不穿戴，你就去打仗，你一定打败仗，对吧？所以呢，宣教是我们全力支持，而且鼓励大家去宣教啊。然后呢，但是呢，在做宣教之前，我们要做我们的心理准备，要去祷告，要去装备，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宣教，才能打胜仗。我们一定要在打胜仗啊，这是我们宣教会要做的。所以呢，我们以前没有这些组织准备，那从这届宣教委员会我们要组织。大伙可以看到在那个走廊上那个 poster， 我们过去支持了很多的宣教士宣教机构，那我们现在重新把它都重新的审查了一遍。那这些 poster 上的是我们将在2020年继续支持，我们主要支持是在 local 做长期宣教。好，他们做很多的 local 的校园施工，在很危险的地方做，就是我们宣教。希望大家呢都去看一下啊，很短，中英文都有，看一下，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是需要我们的支持，他们的生活很艰苦啊。啊，我写了一个很短的一个 paragraph， 说他们没有很豪华的房子，没有华丽的衣服，啊，开个生日 party 话自己家很简单，很简单，普普通人，但是他们默默的是为上帝做工作，啊，我知道我去康泰夫那个组织，他就在中国大陆，带着校园施工，然后带着家庭施工、community 施工。然后呢还做了一个就是从美国回去的基督徒，带领从美国回去的基督徒，然后呢一起做事工，两个年轻人带了三个很小的孩子啊。所以呢非常需要支持，但是呢我们除了金钱以外，但现在开始我们的短宣就是有目的，我们就要去支持这些在当地做 local 的，不是没有目的去，而是在当地做这些 local， 他们在为主默默做工，我们要从物质上、从精神上一起去跟他去做工，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我们的短宣的目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一届宣教委哈，现在开始要把短宣的计划向大家去宣传，然后呢，我们有计划、有培训，所以刚才讲。宣教是每一个事工一起做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做啊，把这个宣教做起来，这就是我们宣教委员会要从现在开始要做的事情。那天天弟兄是不是讲讲校园事工？
先到这里哈呀，啊，这个给你先。谢谢呀。好，我想刚才各组的分享都让我们看到一些很宝贵的哈不同的角度哈。那不论是我们已经计划的，还是说我们只是脑力激荡出来的哈，那就是看见到说我们每个事工都可以在宣教上面来发挥作用哈。那最后一个 slide 哈，就是这个所以结论哈，教会的所有事工都一定要具体的带出促进宣教的作用，好，让宣教成为所有事工共同发挥的那个总体的作用。 那最后呢，就是所以就是这个要放到我们的真正教会事工的运作的当中，所以可能以后需要牧师每次到时间到的时候，就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工哈呀，特别是教会要做年度计划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思维放进去了。今年我们的整个事工计划里面有哪一些具体我们要做的？是为着要促进教会的宣教，好，那当然我会鼓励大家那个视野尽量再扩大，好，超过我们过去的那个范围哈，然后把它放到计划的当中，我们才会真的付诸行动。好，有一些好的做法可以年年做，有一些做法可能你可以需要每年有一些调整，有一些改变，才会有创意。好，然后你到年底评估我们的事工的时候，你就要去看说我们计划的这些，我们希望促进到教会宣教，那促进的效果怎么样呢？好，所以评估的时候也要再做一次的思考。好，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教会各个不同的部门也要学习去协调。所以我不晓得牧师我们这个执事会的同工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时间，让各个事工团队在做计划的时候就能够互相的来分享，我们计划做什么，你们计划做什么。好，因为事工跟事工之间可以有连结的话，那个效果是更加的加成。好，而不是各做各的。好，所以你看，还儿童事工在那个年龄层的孩子心中来做那样子的一个影响，然后当孩子进到青少年的时候，青少年事工又有更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带领。好，然后这个教会的宣教部门有些什么样的计划？教育部门可以来规划一些所需要的课程，来正好跟宣教部门来配合。好，所以我想再举下去例子就很多哈，那你们我想一听就了解哈，大家所有的事工一定要互相的来连结，好，那最后才能够像我们这个图所说的，宣教成为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共同发出来的一个总和的作用。然后我想今天下午最主要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是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齁，事工的思维。那现在时间就没剩很多，但是还好像还有一点，我们到6点10分是吧？6点 OK 齁，那这样可能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open 齁，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那我们可以来彼此的交流齁。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宣教的问题。好，我是说跟你们说公司之外的有
两个
昨天麦克风是不是可以的？
昨天林牧师那个 slide 有一个，就是说你说一个过去的铁三角，然后左下角是右下角是一个现在的这个三角，就是我是想知道，现在的这个就是拆船的工作呢是怎样？因为我想你画的两个虚线是说，拆船一个是支持这个合场，一个是支持教会，是吧？那就是说这个，因为那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没有经验啊，没有这个专业的指导，所以我想知道现在的拆船工作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OK 好，我想我意思不是说现在跟过去好像截然的不一样哈，那我想这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 paradigm 哈，所谓的典范，一个逐渐转移的过程哈。所以现在很多的宣教差会，他们还是按着过去那种铁三角的模式在运行哈。那当然他们的工作还是神有祝福，神也使用，我们就不是要否定他，那只是说教会现在要鼓励更多的教会开始来发挥教会可以发挥的作用。 那当教会，所以就是从左边左上角的那个三角形，我们希望教会更加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呢，那右下方那个三角形就会慢慢的成为一个好像一个新的典范。好，甚至当很多教会都起来直接宣教的时候，右下方的那个三角形就变成是主要的模式哈。那现在你刚才好像有问到一个问题说，但是很多教会没有经验。好，那所以这就是当教会要起来宣教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轻忽差会宣教这机构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好，我们绝对不是教会起来那差会你们就熄灯你们就退出舞台。 No, 那差会里面有很多对宣教很有经验很资深的哈，他们太多的那个宣教的经验是教会需要从他们学习的。所以教会至少教会需要蛮多的培训，那很多的培训是这差会可以给我们的。好，那教会要进入合场的时候要做很多的思考，这个合场是一个合适我们去的合场吗？好，那我们去那个合场，我们要跟那里的长宣的那个团队，我们建立怎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好，那其实这些思考如果我们能够让差会的领袖来陪着我们来做思考，哦，他们好多经验呀，好多经验呀，那都可以帮助节省教会走很多的冤枉路。好，那甚至当我们去到一个合场的时候，那我们教会也跑到这尼泊尔，他们教会也跑到尼泊尔，好几个教会都跑到尼泊尔要来宣教，那在我们中间需不需要有一点整合，需要有一点协调，大家来沟通，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差会在那边就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让教会跟教会成为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竞争、互相重叠、互相 cancel 啊。好，那所以差会在这新的三角形里面，其实差会的角色还是非常的重要。好呀，所以我会鼓励我们教会，特别是宣教的 committee 跟牧师一起，我们其实可以好好的去认识一些跟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陪着我们一起来走的一些宣教差会然后让他们也成为我们的祝福好，还有什么问题很欢迎时间还有一点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结束下午的聚会哦。OK， 好，如果没有，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都可以在私下都可以再聊。那我就把时间交给牧师。